京再强调坚持动态清零对经济影响如何。李克强如降低失业率，求职者表示从未咁难过。上海推出台长制度，网友话无法理解。知识云想对俄原油设价格上限，行业担忧难以受控。特斯拉关闭硅谷办公室，裁咗200个自动驾驶员工。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崔时，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30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即将访问香港之际，中共官媒再次刊载了强调防控疫情重要性的文章。同时，中共政府仍然试图挽救经济。北京政府声称近期将推动基建工程，通过连接数据库等新型基建工程刺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有专家分析，在20大前夕，中共官场的动荡局面可能会导致旧经济的政策难以得到充分实施。临近中共20大党代会，北京、上海和天津等地的中共市委书记先后表态效忠习近平，就连中共网信办亦发文为清零作辩护，表态效忠。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中共高层官员最近用灯塔、指南针和支柱等赞美支持吹捧习近平。过去两个月来，有至少9名中共省委书记在党内刊物赞问吹捧习近平，并对他表示忠心。对此，资深媒体人夏田对自由亚洲说，向习近平表态的各地高官，他们希望获得高升，支持习近平的人都是在位的，而且是地方的大员。他特别提到，对于官员来讲，搞经济还未有清零那么容易出政绩，搞清零只要控制好就得，所以相对搞经济来讲，那就是努力执行清零政策的地方大员表忠的原因。虽然近期北京政府的政策出台了一个又一个，但是市场人士对这些政策的执行能力表示担忧。行业透露，北京政府正在不断倡导一系列的大基建活动，但是由于财政不足，这些建议可能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停留在图纸上难以实施。华尔街日报认为，对于基建的号召大多数是给国外观众听的。评论人士何旭认为，在中共统治下，中国经济具有严重结构性的问题，蓄积的危机远远超过历史上的任何一次金融风暴。北京现在宣传旧经济，只能够说是自己给自己壮胆。而且现在中共基层普遍出现懒政，喜欢做面子工程，结果一系列政策将中国经济局面搞得越来越极端。国际社会已经都看到中国市场的危急形势，外资可能再次乐观态度。在中共政府的监管与防疫政策制度下，中国全国就业局势出现严峻局面。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这个礼拜要求尽快降低失业率，控制失业数据。而市场上的求职者，他们表示从来没有好像今年那么难过。中共央视报道宣称，李克强强调稳定经济的一篮子政策加快落地见效，当务之急是稳定就业。在稳就业任务仍然繁重的情况下，尽快将失业率控制住，增加就业渠道和岗位。而对于就业市场中的求职者来讲，现在的市场情况是越来越难了。根据苏州网友发布的视频，当地提住行李箱求职的年轻人数量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么多年来，从未见过等待求职的人这么多。行业预计到7月和8月，青年失业率的数量可能将达到 23%。 有求职者表示，如果有选择，绝不会现在找工作，行情太难了。一名郭姓女士接受采访时表示，近期的招聘落差太大了，校招会缺少合适的求职机会开放，亦没有想要去的岗位，即使有职务亦不稳定，没有安全感。在北京互联网公司人力部门负责校招工作近8年的柳女士接受采访时说，在以前任何一年，她都不会好像今年这样为本届毕业生担忧。 他对公众号晚点 Poster 说，身处就业市场的招聘环节，知道很多求职者不知道的事情。以前求职者找他询问，会谈论手中的三家公司哪个会好一点，现在他们的问题都变成了，到底是回老家考公务员，还是考研，或者是继续等。等到企业什么时候再开放一个岗位，问题的内容已经是天壤之别。刘女士表示，现在互联网企业委约录用书的情况都很常见，通常企业对应届生多少有点保护，但是现在公司的业务都活不下去了，招来的人已经没有地方放，而且明年会更难。往年阿里巴巴这样的企业已经在筹备明年的秋招，但是到现在都没有任何的消息。6月29号，上海商务委发布要求，允许餐饮企业开展堂食，但是随即又提出新的名词，说鼓励实施餐饮台长制度。该要求说，就餐群体每一台应该设立一个台长，掌握就餐时间一个半小时左右。上海公众号阿君视野表示，刚刚开始看到台长这个词，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还以为是控制台的长度，后来查了一下才知道，原来台长的职务还不少，包括监督点餐，控制餐量不能够浪费，监督就餐人之间的距离和未就餐前戴口罩的情况，督促使用公筷，控制就餐时长和打包等。不知道这个台长和之前封锁时间出现的团长级别哪个高。在29号，有上海网友贴出照片，说现在在上海饭店吃饭，已经有好几个台长喊头，如果开几个台就有总台长，总管每个台的台长，还有副台长，防止台长因故不能够离职，以及帮台长做事的助理台长，有的店家已经印好了一牌给顾客用，称是遵守堂食规章。网民评论说，这个会将支部见到台面上了，台长是面向社会竞聘上岗吗？幼儿园都不会带这样的管理。亦有评论认为，政府对疫情又多了一个甩锅对象，难道一个半小时后就开始传染了吗？台长并不能够解决疫情，但是可以负责。七个集团之斯文组织这个礼拜宣布对俄罗斯原油设置价格上限的计划，而行业评估认为，如果被俄罗斯原油的买家执行这一限制，是一个必须考虑的问题。根据目前七个集团发布的提案，当局希望限制俄罗斯原油销量并降低国际油价，防止俄国积蓄外汇储备。此外，知思云还在讨论关于限制俄国天然气价格的提案，预计在近几个礼拜出台。除中国、印度与土耳其等发展中国家以外，多数发达国家都设置了与俄罗斯原油有关的限制令。欧洲的原油禁令到今年年底才生效。在这个之前，欧佩克已经同意在7月和8月每日增加近65万桶石油，但这个并未有消除市场对能源价格通胀失控的担忧。对知识文的价格控制计划，经济学家进行了一些批评。德国阿斯彭研究所所长米尔德纳表示，如果北京政府和印度或其他发达国家不合作，七国集团实施的价格上限将无济于事。欧洲、日本、美国和其他一些大国加入，可能会产生影响，但是实际上印度需要成为其中的一部分，才能够将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米尔德纳说，市场现在严重扭曲，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可以希望市场会自我调整，但是这一次不会发生。加拿大经纪公司 RBC 的首席大宗商品策略师柯福特在报告中表示，现在的制裁策略可能不会影响到俄罗斯，如果实施价格上限，俄国可能的做法是提前削减石油出口，造成最大化的经济冲击。多伦多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 J. 柯顿说，价格控制无法解决通胀问题，我们以前看过这一幕，早在1970年代初， 在第一次石油危机加剧的上一轮的通货膨胀期间，知识星云集团在不同的时期干预了市场，实行了价格管制，但是结果以失败告终。他认为如果根本问题是供应不足，就需要增加供应，专注于供应链，价格控制会损害自由市场，亦没有太大的帮助。特斯拉公司正在关闭硅谷办公室并进行裁员。在这个之前，特斯拉创始人马斯克宣布将在全球范围裁员 10% 的正式员工。根据企业知情人士的讲法，这次裁员涉及位于加州圣马特奥的一处办公室的员工。办公室主要负责改进特斯拉的自动驾驶功能，超过200人遭到解雇，这个以超过350人总数的一半。剩余的员工被调派到其他部门工作。知情者对彭博社说，大多数被解雇的人都是小时工，职务多是数据注释员。此前马斯克对外发布的声明提到，裁员的主要目标是正式员工，但是实际的流程可能显示特斯拉的裁员做法波及所有工种。在加州办公室关闭后，有关自动驾驶数据调查的工作将在纽约州布法罗办公室继续进行，该地点的员工薪水比加州办公室要低。在经济预期不佳的情况下，特斯拉公司寻求减少劳动力节省资金。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资料，在近年来扩充招聘之后，截止到2021年底，特斯拉及其子公司雇佣了近10万人。此前马斯克出面批评上海等地的封锁，导致特斯拉的产业链遇到困难。他警告未来经济下行的趋势，并为特斯拉工厂难以提高产能的前景表示担忧。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欢迎你订阅和分享。多谢你的收看，再见。